弟兄姐妹带我们一起的敬拜。孩子们离开了，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刚才我们唱诗敬拜我们的主，这个领诗的弟兄姐妹给我们选非常优美的诗歌。那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都要一起唱诗来敬拜。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主呢？为什么所有的教会都会唱诗敬拜我们的主呢？因为敬拜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生活。那敬拜其实有它的奥秘。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呢，是关乎敬拜。在敬拜当中，我们怎么样蒙主的悦纳，和主保持这样的一个我们敬拜的关系。我看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叫做敬拜、祷告、侍奉，更经历神。那么在这些内容里边呢，我发现今天我们的信息呢，至少是和敬拜、祷告连在一起。那我上一次来呢，给大家分享诗篇23篇。那么在这之前也陆续的宣讲过一些关于诗篇的信息。你知道，在我讲到的这个经历当中呢，经历过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我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我从来不讲诗篇。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上一门主要的课程是那个释经学。释经学的课程的教授呢，讲这个旧约的教授他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对我有很大影响。他说，圣经里的书卷不是每一个书卷都适合讲道的时候用。他举的例子就是比如说诗篇，他说诗篇的文体呢比较限制我们在讲台用作讲道。那我当时呢，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在教会开始服侍的时候，讲到一首这个诗篇里边的信息都没有讲过。直到呢，过了几年，那我有机会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一个会议。那这个会议的主要的讲员呢，是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位旧约的教授，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教授，我很喜欢他，后来跟他建立关系。这个在我去年和今年两次去以色列去圣地。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是跟这位教授一起去，他叫 Ronald Allen， Dr. Allen， 也管他叫 Ron Allen， 著作等身，写过很多著作。那么他是那个新 King James Version 那个圣经的翻译 New King James Version 那个英语部分的编辑，所以是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那我听他的那次开会的时候，他就讲圣经，他就讲诗篇，从头到尾都讲的是诗篇。那我就想，哎，诗篇不是不可以讲，是可以讲的。当然那是一个 conference， 那不是主日的敬拜。但是我请教他问题，他说谁说这个主日讲道的时候不可以讲诗篇呢？然后呢，他让我看了一本他写的书，是很久以前，差不多可能是70年代或者80年代的时候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翻译成中文，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中译本。英文的名字叫 And I Will Praise You， 这是他的这本书。这本书我读了以后很受益处，就是他是一个真正懂诗篇、懂诗歌的人。所以从那次就开始呢，我就喜欢在讲台讲诗篇。那在最近呢，在兄弟所服侍的西雅图正道堂，我们是5年做一次讲台的计划。我们包括这边 Redmond Campus， 我们一共是6个堂，都是用同样的计划。那么在2017年开始，我们在下半年，每年的下半年是一个灵修的主题，所以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明年，那么有4个后半年的时间，下半年的时间，我们安排了4个系列。这4个系列基本上都是从诗篇出来的。所以2017年的时候，我们系列的主题叫做操练敬虔。操练敬虔，我们用上行之诗那一组诗，从诗篇的120篇 一直到132篇，134篇，它都是上行之诗。我们从里边挑出来11个信息，组成一个信列。那么在去年的下半年，这个主题叫做渴慕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是从诗篇119篇，从一篇里边发展出一个系列，讲了半年的时间。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说的诗篇一篇你要讲半年，这个怎么讲呢？其实呢，你仔细去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是22首诗，不是一首诗，你可以把它看作一首诗，它是一个字母诗啊，每一个段落，第一个字，每一行的第一个字都是用同一个希伯来字母打头的。希伯来语的字母里边一共有22个字母，其实是23个字母。23个字母有一个字母有2种读音，它有一个不同的标一个标码，所以呢它有两种读音，所以呢就可以算作23个，但是写出来一共22个字母。所以呢诗篇119篇它一共分成22段落，22个段落，每个段落是用一个希伯来字母起头。那它既是一个整体，像一个交响乐一样，另外呢每一个片段又独立的是一首诗歌，所以它是22首诗歌。我们从里边选出了11首，所以呢形成一个系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讲道的这个团队来说，说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呢在同一个主题之下，那么11个片歌要讲11个信息，这个是很不容易。但是呢上帝有恩典，所以呢我们这是我们的第2个系列。那今天下半年我们正在讲第3个系列，叫做操练祷告。操练祷告呢，我们从诗篇第一篇到72篇，诗篇里边它一共分成5卷，你仔细去看它的那个注释，它有5卷。那么前2卷是第1篇一直到72篇，那么这是卷1和卷2。这卷一和卷二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单行本，它们编在一起的，它有另外一个书名叫做祷告，所以每一篇诗歌都是一个祷告。所以呢我们从这里边选出来10几个信息，我们通过这些信息来操练祷告。那明年下半年还有最后一个系列叫做操练敬拜，那么这些通通都是诗篇的。所以这个有的人会说，哎，you're crazy， 你怎么连续4年里边用这么多的诗篇在讲台上？我发现呢诗篇是有一个特别的考虑，弟兄姐妹的灵修生活是非常喜爱用诗篇来作为自己的灵修。可是我有一个疑问，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你知道每一首诗都有一个设计，就像一个谜语一样，每一个谜语你都要破解它，你才知道它的答案是什么。其实诗篇是一样，每一个诗篇都有一个设计，那么这个设计你能不能读懂？你要读懂了，你就知道诗人的意图，他要跟你说什么。但是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当你没有破译，你没有破解，你没有明白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但是你只读字面，你也能够得到益处。但是呢我想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必须得真正的读懂了。如果诗篇这么不容易读懂，那么我们就应该比较多的讲解诗篇，这样弟兄姐妹在自己的灵修生活当中才能够有益处，真的能够深刻的理解圣经里边的启示。那么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每一个诗篇在解开的时候都让我们学习很多灵修的功课。像今天的这个诗篇呢，我选的是诗篇36篇。诗篇36篇呢，我们一会儿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起看它里边它的结构啊，来明白这个诗人他的意图，他要向我们表达什么，他的这个表达当中给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让我们学了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灵修祷告操练的当中的一个秘诀，一个功课，这个是对我们的属灵的成长，生命的成长有益处的。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的食粮，我们吃了以后我们可以成长健壮。那我们从他的诗篇36篇他给我们的主题开始讲起，他每一个主题都是对我们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这个功课是什么呢？ 那让我们从这样从这儿讲起，从看下一章，我们从这个一个问题开始说起，什么叫恶人，什么叫义人，这个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人当中呢，有恶人也有义人，或者是通俗的说，有好人也有坏人。那么好人和坏人的观念是什么呢？我给你们分享我从前的经历。1972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尼克松去北京访问，你看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只有9岁，可是呢，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知道我的同胞们是在怎么从这个挑战当中转过弯来的。对我来说我很奇怪，这个在这之前，在尼克松去北京之前，美国是中国的敌人。那么我们其实很少看到美国人的照片，在那个时候，那么看到更多的时候是漫画。漫画里对美国人的描述是什么呢？最大的特征就是鼻子，我们管美国人叫大鼻子，画一个很难看的大鼻子，这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认为这是敌人，所以他们是坏人，是恶人。可是突然之间呢，这个恶人当中的首领总统跑到北京来，而且呢在北京大街小巷都是热烈的欢迎，那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出来会见他，那么他在全国受到这个小学生的献花，这个热烈的欢迎。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问题？一个坏人，我们用最高的热忱来善待他，这是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满面笑容在中国出现，所以我认为这是在我9岁的时候我的一个挑战，到底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应该怎么样看待好人，怎么样看待坏人。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你如果从中国来的，我想就印象更深刻。这个那个时候呢，受的教育有一个大坏人，这个大坏人叫蒋介石，这个用当时的话说就叫做是人民的公敌啊。那么我其实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才见到蒋介石本人的照片。从前看见的蒋介石呢，是一个漫画，这个漫画是一个不是多种漫画，是一种漫画，在不同的场合看见的都是一种。这种呢，就是当时有一个著名画家，后来一直做中国美学的主席，叫华君武，他在1940几年的时候画的一个漫画发表出来，他是为了骂蒋介石的。那么是一个秃头，然后呢在头的侧面呢有一块膏药贴在脸上，贴在头上，那么这是典型的这个蒋介石的头像。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坏人，这个在这个教育当中这是一个坏人。可是我到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跟我说了一件事，他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我在北京，我近距离的看见了蒋介石，那么庆祝胜利的时候他从车里边出来，开了车门出来，他说我离他距离很近，他说我发现，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我听了之后我就说，哎，蒋介石不是很丑吗？怎么讲蒋介石很英俊呢？你知道以后就可以看到他的照片，你可以印证。2016年的时候我到台北去参加第9届世界华服，那我有一天空档的一天呢，我去中正纪念堂，那去了之后当然有很多他的照片，那我承认他是很帅的一个男人啊，非常儒雅。这个另外呢，你看了他的日记，他手抄的，用那个小楷手抄的圣经，还有他的书信，哇，他的书法很漂亮，是很工整，和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是狂草，他是非常工整写的小字。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你从那个纪念馆里边的陈列你就知道很多人非常非常尊敬他。这个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在一个场合里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坏人，可是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是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了不起的英雄。那么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呢？这是先给人贴一个标签，然后呢再决定他的性质，这是一个幼稚的一个思维。所以呢后来随着我们年龄的长大，其实不光是年龄，其实社会思潮的变化， 让我们对人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会发现一个好人，大家公认的好人，我们会发现他会做错事，不仅是错事，有的时候是做的坏事，这个让我们吃惊，说哦，这个人原来还可以做这件事。那我们同时也发现，大家公认的坏人，其实他也有很有良心的时候，他会做非常善良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很复杂，这个坏人没有一个坏人认为自己是坏人，是吧？谁会觉得我自己是个恶人呢？那么这样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可是呢，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实际上给我们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今天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当中，我们认为人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好人会干坏事，坏人也会干好事，每个人都是人，所以呢，他就没有了这个标签。没有了标签，对还是不对呢？我不接受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我认为人还是有恶人也有义人，因为你要接受圣经的启示，你就发现圣经里边有恶人也有义人。那么恶人和义人的这个区分就像一个事实一样，它真理是存在的。那么有的就是黑的，有的就是白的，你不能说世界没有黑也没有白，都是差不多的，这个不是真理。可是呢，你再仔细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绝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一本书，圣经里边有恶人也有义人，但是它不是让你给人贴了标签之后把恶人当坏人对待，把义人当好人对待。圣经里更看重的是过程，它让我们看见恶人是怎么变成恶人的，一个义人是怎么成为义人的。在圣经里更重要的一个观念是罪人。什么是罪人呢？一个人生来就是罪人，因为我们有罪性，有罪的遗传。可是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恶人的，这个恶人是因着他生活的轨迹，他形成了，最后成为一个恶人。那么义人也是由一个罪人，他沿着一个轨迹，另外一个轨迹成为了一个义人，被神所悦纳。所以呢，圣经教给我们看这个过程，一个恶人怎么样成为了一个恶人，一个义人又是怎么样成为了一个义人。今天我们读的诗篇36篇就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给我们的启示和给我们留的作业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去操练，都是在这个主题上。所以呢，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首诗，一共呢只有12节。我们读了这首诗之后呢，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深入的思考，我们看这首诗篇36篇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大家有3种方法，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诗篇36篇，你也可以跟着这个屏幕，你如果看得到，你就可以跟着屏幕。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 bulletin， 我们的周报里边整个诗篇36篇都在里。我们呢一起来读，我们把这12篇都一起读一遍。诗篇36篇一共12节，我们一起来读。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耶和华呀，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呀，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神呐，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甘肥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 不容骄傲的人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敢逐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这是这十二节经文，是诗人大卫写的一首诗。那么我刚才说了，每一首诗就像一个谜语一样，你应该解开你才能够明白。那么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有很多颂赞神的话，赞美神的话，也有诗人的祈求，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完全读不懂，我们可以读得懂。但是诗人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呢？你看了这首诗，你有没有疑问？有没有问题在里边？我们呢一起来深入的来学习这首诗，从这首诗里看见我们所需要学的功课。那么整个这首诗它的主题是什么？我从一个角度去看它的主题，我看到的呢就是怎么样造就义人，一个义人怎么样成为一个义人，这个是我从这首诗篇当中所领受的功课。我们刚才说了，神看人看的是过程，恶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恶人的，义人也不是生下来就是义人的。那么一个义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轨迹，什么样的一个操练的过程，使一个义人成为一个义人，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我们看前边的四节经文，在这首诗里边非常明显的就是前四节经文和后边的八节经文是非常不一样的经文。前边这四节他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那么你看，他写的是一个恶人，恶人的心理世界，恶人的心理活动。那么这四节经文写的都是恶人在做恶事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怎么决定的，那么他是一个恶人的生活的轨迹。可是到了第五节的时候，突然一个转折，前边和后边没有任何的过渡，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第五节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他开始颂扬上帝，所以你看这前边和后边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如果在一首诗里出现这样的不一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诗人要做一个对比，要黑白分明的做一个对比。那么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去想，诗人要对比什么？在前四节和后八节之间他要对比什么？那么我们第一个想法，你去看一些解经的书，有人就会这样解释，他说这是恶人和义人之间的比较，是恶人和义人的分明的对比。你可以同意吗？恶人没有问题，一开始前四节说的都是恶人，可是从第五节开始他提到义人了吗？他没有提到义人，他提到的是上帝，他颂扬的是上帝，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特质。那么你认为这个对比是恶人和上帝之间的对比吗？恶人怎么可以和上帝对比呢？我们对比的东西都是可以平衡的，可以是在一个是有可比性的才可以对比。那么恶人和上帝，人和神怎么比？恶人和上帝怎么对比？所以这个是诗人想用恶人和上帝做一个对比吗？这个似乎也是不合逻辑。但是当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呢，就是一个恶人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恶人。他在第一句话里边说，恶人他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的眼中不怕神，我的眼中不怕神。那你怕不怕是心里怕不怕，可是诗人说我的眼中不怕神，其实呢他是用非常简洁浓缩的语言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我心里不怕神。为什么心里不怕神呢？是因为我眼睛里边根本不看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神，上帝被我排除在我的视野之外，这才是关键。这个恶人就是因为把上帝排除在他的生命之外，他才成为了恶人。 那么再看下边，从第五节开始，诗人说：“耶和华呀，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从这儿开始，所有后边的八节经文里边，诗人讲的都是上帝。这个上帝是谁看见的上帝？是诗人看见的上帝。诗人一句话都不解释，可是每一行诗里写的都是他看见的上帝。所以呢，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一个人眼睛里边没有上帝，把上帝完全排除出去，另外一个人满眼看见的全都是上帝，用了八节来赞美上帝，向上帝祷告，没有一句里边是别的，这所有的内容里全都是他看见的上帝。这个就是前后的对比。所以他的对比不是恶人和义人的对比，也不是恶人和上帝的对比，而是没有神的和有神的对比。前边是完全没有神，后边是有神。那么这个对比就是诗人的意图。诗人向我们要展现的是什么呢？他的展现的就是你的生命是一个有上帝的生命，还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生命。我们再深入一步，再来看前边的四节，想一个问题。这四节是对恶人的内心世界的描述，就好像我们找到了一个窥探的一个窗口，把它打开，看看它里边都是什么。一个恶人被贴了一个标签叫做恶人的人，他内心是怎么想事的，我们看他怎么想。刚才我们读了第一节，他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的眼睛，我的眼中不看也不怕神，这是第一个。然后接着他说，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日不显露，不被恨恶。那么这个是说，他还是在他的眼中，他自己犯的那些罪，做的那些恶事，这些东西呢，都不会显露出来，谁也不知道，所以呢，别人也没有人恨他。这是恶人的心理世界，他这样描写。那么这样的描写，你在不同的英文的译本里，你会发现有不同的翻译。这个翻译是什么？一个人怎么样在自己的眼里边自夸自媚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的眼睛。他的眼睛本来知道这是恶事，但是呢，他自己欺骗自己的眼睛，说没什么，这些没什么，这些东西不会被人发现，也不会被人憎恶。所以虽然你知道这是恶事，但是 it's ok， 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去做，没人知道。那么这是他的意思。那么英文的另外一种翻译呢，他就是说他所做的这些亏缺良心的事，他自己把它 smooth out， 他把它抹平了。自己做的本来是很丑恶的事情，但是我把它装饰一下，我把它掩盖过去，这样呢，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不知道我在做恶事，所以别人也不知道，没有人恨我。那么这是恶人作恶的时候他的心态。我们读罗马书，我们知道上帝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所以呢，不管你是哪个民族，你心里有一个是非之心，你做坏事的时候，你的良心在不安，在谴责你，因为你的良心里边，你的心里边有一个律法，你知道是在做错事。可是呢，一个恶人想作恶的时候，他必须解决他自己的良心问题，所以呢，他自己要做一些事，自欺欺人，把自己先欺骗了，然后呢，他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做恶事。这是第二节。我们看第三节，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那么他再走得更深入一步，不光是欺骗自己的眼睛，还欺骗自己的语言，他的语言变成了诡诈的语言。当你做恶事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巧言，这个巧舌把它都解释成没有问题，所以呢，他嘴里充满了诡诈。当你做了恶事，你用谎言来遮盖的时候，那就是诡诈。所以呢，在他的语言里有诡诈，所以他的行为上呢，和智慧善行就断绝了。当一个人沿着罪恶的道路走得更深入的时候，他已经回不来了，心里边已经刚硬了，所以呢，他和这些智慧善行就断绝了。善行是神 眼里看为好的。那么智慧呢，是上帝给我们的，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一个行善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你知道那个诡诈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当一个人定义朝着罪恶的深处走去的时候，他与智慧和善行就断绝了。这是第三节。再看第四节，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这个是罪人已经练成了。当这个时候他天天不做任何的善事，他不行善道，他躺在床上就图谋不轨，他所策划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恶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道德观价值观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他不憎恶恶事，不但是自己做的恶事在别人的面前想去掩盖，而且呢，当别人做恶事的时候，他已经不认为是恶事了。所以呢，在他内心的这个价值观上他已经发生了改变，他的是非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个人就从沿着罪恶的道路一步一步完全变成了一个恶人。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我们一节一节的阐释了之后，你有什么想法？那么这是一个恶人的内心的世界吗？我们读起来似乎有一些似曾相识，我自己看的时候这些念头好像有点熟悉，再仔细想，我也想过，我也这样做过，我也这样想过，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的恶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你如果也觉得似曾相识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结论，这个想法是属于什么人的。虽然在一开头的时候就给他贴了一个标签说他是恶人，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恶人的念头，这实际上是一个平常人的一个恶念。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呢心里头有罪性，有罪的遗传，所以呢即使我们不是一个恶人，但是我们也难免有恶念从我们的心里涌出来。当一个人恶念涌出来的时候，你自己要决定你朝哪个方向走。但是一个平常人的恶念再加上他自己的自欺，我觉得没问题，我可以继续往前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平常人的恶念和他的自欺就铸成了最终的恶人。所以前四节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前四节告诉我们的不是恶人才这样想，而是恶人是怎么练成的。一个恶人怎么成为恶人了，就是朝着这个平常人的恶念和自欺的这条道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他就成了一个恶人。那么恶人里边最重要的，在这个轨迹，在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那条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节向我们揭示的，我的眼中不怕神。所以你看恶人怎么就成了一个恶人，就是在他的世界里，在他的生命里边没有上帝的位置，他的生命里完全没有上帝。当他没有上帝的时候，他就不怕上帝，他就沿着那个恶的路一路走下去，恶人于是就练成了。所以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怎么样造就一个义人呢？我们必须警惕恶人是怎么练成的。恶人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平常人的轨迹一步一步走下去，只要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上帝，你不怕上帝，那没有别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最终你就是一个恶人。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明白恶人是怎么练成的。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说这首诗的转折，到了第五节，诗人没有任何的解释，突然开始颂扬神，赞美神。他说，耶和华呀，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到了第六节的后半部分，他说，耶和华呀，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神呐，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甘肥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个是对上帝的颂扬。那么在 赞美上帝的这些预言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秘密？为什么诗人的笔触突然转过来，直接的描写他眼中所看见的上帝？就是因为他在上帝的大光中。我觉得第二个功课最本质的一条就是这节经文，就是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光有什么特点？光是无所不在。我们这个房间虽然很大，但是当我们这个房间有光的时候，那么整个的房间就都在这个光的当中。这就是光的特点，所以被光所充满。当一个人的生命来到上帝的光中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就被上帝的光所占有。那么一个人怎么样才可以见到光呢？见到光的特点和见到水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怎么看水？你可以到海边，站在海边去看水，你没有在水当中，但是你可以观赏水，你可以看水。但是看光不可以这样，看光你不能够站在光外边去看光，你必须在光当中，你在光中可以看光。你说我看一个，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那个电影里边是大光，是在阳光灿烂的那个天气当中，可是呢我坐在一个黑暗的放映室当中，我坐在那个影院里边，我可以欣赏光。可是你仔细回头一看，你就发现这个阳光灿烂的这个镜头呢是用光呈现在你面前的。那个放映室虽然很黑暗，但是呢它在后边打出一束光来，给你的面前展现出这个阳光灿烂的这个画面。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光，你还是看不见那个光。所以这个光的特点就是你在光中必定会看到光。你要想看光，你就要来到光之下。上帝是我们的保护，上帝引领我们走义人的道路。可是你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成为一个义人呢？你必须让上帝的大光占有你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光中就必得见光。这样一来，一个强烈的对比在我们的眼前。一个人躺在床上图谋罪孽，在他的世界里完全没有上帝，可是另外一个人的眼中，他甚至不需要做任何的描写，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上帝的大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判断。那么接下来写的描写的都是上帝的慈爱、公义还有他的信实所产生的这些祝福、这些后果。所以上帝的人民和上帝的牲畜都投奔他，在他的保护之下。这个是对上帝的赞扬。所以呢我们看怎么样让神的大光来占有你呢？你要赞美上帝，你要有上帝的同在。那么诗人直接的表达让神的光占有他的生命，直接的表达就是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敬拜和赞美。我们常常有敬拜和赞美，我们刚才唱了好几首诗都是在敬拜赞美神。你知道赞美，我们张口就可以赞美，我们可以唱别人写好的诗歌，用这些歌词来赞美神。这个可是呢你会发现赞美和赞美是不一样的。我们唱的诗歌，今天唱的每一个诗歌都是很优美的诗歌，里边的歌词其实也给我们深深的启示，因为它告诉我们上帝有多么的美好。这个是出自那个作者内心的那个感受，对上帝的赞美。但是我们唱的诗歌呢不都是那么优美的，那个歌词呢不都是那么深刻的，是吧？在我们唱的很多赞美诗里，有的是很有才华的，有的是不太有才华的。我们唱的诗歌里边有的是歌词非常深刻非常真实的，但是有的呢也是鹦鹉学舌，别人怎么赞美诗，怎么赞美神，我就把这些词汇堆积到一起，堆积到一起呢，你发现也没有内在的逻辑。可是你发现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些比较肤浅的赞美诗表达我们真切的情感，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上帝让万口向他张开，赞美他。那么万民当中，既有有才华的，也有比较平庸的，既有对上帝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的，也有比较肤浅的。但是呢，只要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在他的面前就开口来敬拜他，赞美他，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可是赞美神，当你的赞美更真挚更深刻的时候，你更蒙神的悦纳。可是我们怎么来开口能够向神表述我们更深刻的赞美呢？这就是神在你的心里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你们还记得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吗？这个你在恋爱当中，你天天渴望着见到你所爱的那一位。当你见到他之后，你跟他说话，你不会保持沉默，是吧？那你说的话都是什么话呢？你如果要有记录，你去找来看，我敢担保大部分都是赞美他的话。那你看见他说，哎呦，你今天怎么这么漂亮啊，你的头发，你的面色，你的表情，各个方面，其实你的赞美的这些话是什么话呢？是一个陈述，是一个真实的陈述，在你的眼里他今天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见了之后，你心里很高兴很喜乐，你向他描述，可是这种描述对他是一个赞美，你在赞美他，你在夸奖他。所以呢，这就是你们之间的恋爱的关系。可是你想另外一件事，这个我在我们的教会里做这样的比喻，我说假如有一天我讲了一篇道，我讲完了之后我心里很沮丧，我讲的很不成功，我觉得我很后悔，这个地方好几个地方处理的不好，准备的缺乏，所以我讲出来之后心里很难过，我觉得 I didn't do a good job， 我没有做得很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位弟兄或一位姐妹，这个就来到你面前说，牧师啊，你今天讲的太精彩了，今天简直讲的太好了。他跟我说了这话以后，我会怎么想？我会真的很开心吗？我心里一定在琢磨，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换了一种方法在批评我？这个还是你真的没有这个判断力啊？这个，所以这个例子给你，这不是真实发生的，这是我虚构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赞美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如果这个赞美没有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它就不构成赞美。赞美也不是让你去搜肠刮肚的去找一些词儿来赞美他。当你恋爱的对象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里边，你的脑子里什么赞美的话都没有，然后你就开始搜肠刮肚找一些好词儿来赞美他。你说他听了以后会开心吗？这就是好的赞美和不好的赞美，真的赞美和假的赞美。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 suppose 我们就应该赞美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因为他真的这么美好。可是我们怎么赞美他？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鹦鹉学舌，别人怎么赞美他我们就用什么话来重复，或者是我们搜肠刮肚找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来，我们说这是对神的赞美，上帝不喜悦这样的赞美。所以赞美建立在认识神的基础上，所以认识神，认识神的特性，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功课。我很高兴，从上个月开始，我们教会有25个弟兄姐妹，他们报名参加一个系统神学的培训。你知道我没有逼他们，我没有说我们要有一个培训，你知道他们自己表达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一位长老在做组织完了之后，他告诉我，他说牧师，我们有25位报名。那我就跟他们谈，我就说，你们是想用比较少一点的时间，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一个版本，这个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教义呢，还是你们有很大的委身，一个 big commitment， 然后呢我们可以深入的真的讨论系统神学。他们所有的人都跟我讲，他说我们选后一种。然后我给了他们一本很厚的书，一个大开本的，这么厚的一个大砖头啊，是那个 Wayne Grudem 写的，古德恩写的系统神学。你们可能有人看见那个很大的一本啊，这个我说 你们害怕吗？这个大砖头，他们说不害怕，他们真的委身要真的去读，那我很高兴。我说你知道系统神学，我们可以讲七论或者是八论。很多人认为里边的每一论都是头脑的知识，比如说神论、三一神论、神有哪些特质，这些东西我跟他们讲，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学这个？不是学一个知识，一个头脑的知识，而是对上帝的认识和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连在一起。当你赞美上帝的时候，你赞美他什么？你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你怎么赞美他？当你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跟你说话的这一位他是个什么样的上帝吗？你不知道你怎么开口跟他讲话。所以对上帝的认识，神论不是一个头脑当中的知识，是我们生命，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所需要的。所以你看看大卫，大卫怎么样来赞美上帝？他说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直达穹苍。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他是审判的上帝，每一个都是上帝的特点。我们怎么样认识上帝？大卫与神同行，他与神有那么亲密的交往，在他的交往当中他能够感受到神。对我们来说，我们认识神的第一步，其实认识神的第一步甚至不是去参加一个系统神学的培训。我们系统神学从哪里来的？系统神学是从圣经话语的启示来的。所以我们每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包括我们现在读大卫对上帝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审判的上帝。我们有了这样的感受，我们与神同行，我们经历他的慈爱和他的公义，那么这些知识就变成我们人生的知识。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开口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上帝的那个图画。我们对上帝的赞美实际上是一个事实的陈述，这个就是我们赞美神得合神心意的赞美，是这样的赞美。那么赞美对我们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知道赞美不是鹦鹉学舌，赞美也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功课，赞美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要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内容。我们来教会，我们一起来赞美神，一起来敬拜神，这样的敬拜和赞美使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使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被上帝的大光所占有。被上帝的大光所占有的结果就是我们终究成长为一个义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必然走沉沦的道路，成为一个恶人。可是我们怎么样让上帝的大光来占有我们呢？赞美、祷告、敬拜，这是不可缺少的功课。当我们不断的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赞美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当我们发出这样的表达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上帝就像阳光一样照射到我们生命的各个角落，我们就在走他的义路，就是为他的名，他使我走义路。这就是让生命，让上帝的大光占有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学的第二个功课。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这个刚才读的第二个功课，第五节到第九节，这个严格的来说是一个祷告，整个的36篇都可以看作一个祷告。什么叫祷告？祷告呢，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诗篇是用第二人称跟上帝讲话，这个当然是一个祷告。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不会说他，是吧？因为我在跟你讲话，我是说你，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你跟上帝之间的对话，就是把上帝称作你，用第二人称，这个是祷告。可是你发现诗篇里边有很多的诗篇，它不是用的第二人称，或者是说第二人称只是这一首诗当中的一部分。它有的地方把上帝叫做第三人称，它称作他。那么这样的部分叫祷告吗？其实呢，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一个狭义的祷告一定是用第二人称的，可是诗篇里那些用第三人称称呼上帝的地方也可以构成一个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可以是直接向上帝说话， 也可以是在上帝的面前来仰望他，也可以是向别人分享我们与神同在的见证。所以呢，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十九世纪非常杰出的圣经学者，就是诗篇的学者，这个他说了，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描述。他说什么是祷告？他说祷告呢，就是这个全心全意的仰望神，直接的和专注的仰望神。他用的原来的词儿翻译过来是直接的和专注的仰望神，是聚精会神的思想神，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关注都集中在神的身上来思想神。他说这就是祷告，这是祷告的一个广义的概念。所以呢，当我们聚精会神在神的身上，我们仰望神的时候，那个就可以看作是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狭义的祷告是从第五节开始的。从第五节开始，他把耶和华叫做你，是第二人称。那么从这个狭义的祷告看，一直到最后十二节，一共八节经文当中，哪一部分是他最重要的内容呢？其实呢，第五节到第九节是最重要的内容。第五节到第九节是一个祷告吗？我们发现第五节到第九节他没有祈求什么，没有一句话是祈求的话，每一句话都是颂赞的话，都是赞美的话。那么赞美是祷告吗？其实不单单是祈求才是祷告。我们生活当中有我们的需要，我们向上帝开口祈求，这个是祷告。但是呢，我们向上帝发出我们对他的赞美，因为这是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想把这个告诉他，这个也是货真价实的祷告，这个是真正的祷告。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三十六篇的祷告当中，这不是一首哀歌。哀歌是在患难当中向神发出祈求，但是赞美诗呢，是当心里充满感恩的时候，向上帝表达对上帝的赞美。所以呢，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Dr. Allen， 这个 Ron Allen 这位圣经学者，他有一个概括，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本书 And I Will Praise You。 在那本书里他说什么是赞美诗，赞美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God is good， 上帝是美善的，这个就是赞美诗。那什么是哀歌呢？哀歌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Life is tough， 生活是艰辛的，那么这个就是哀歌。在哀歌里边一定是充满祈求，向上帝祈求，求上帝的帮助。可是赞美诗呢，是向上帝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对上帝的赞美。所以这是一首真正的赞美诗。所以它的重点在第五节到第九节，可是第五节和第九节不是祈求，而是赞美。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部分，最后的这部分，第十节到十二节，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三个功课，成为一个义人的第三个功课。第三个功课呢，就是祈求。第十节他说，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愿就是我盼望，盼望是一个委婉的祈求，向上帝的祈求，我求你做这样的事。那么接下来他说，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那么这也是一个祈求，因为那个愿在前面包括这个内容。后边呢说，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这个也是祈求，求你不容这个恶人的脚来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来赶逐我，也是祈求。所以在最后的这部分实际上是祈求。那么祈求的部分为什么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呢？在一个祷告里边，你要求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吗？为什么你说最后的祈求并不是重点呢？这里让我们这样看，他祈求的到底是什么内容，他到底祈求什么。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他祈求的东西其实他都知道，这些上帝一定会给他。我们来看他祈求的第一个，常施你的慈爱给认识你的人。他求神常施他的慈爱，可是在前边的颂扬的时候，他赞美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上及诸天就是多得不得了。如果只有这么多的爱， 这个爱只保留在这么高的程度，可是这个爱一直达到了诸天，那就是这个容量大得不得了。上帝有这么多的慈爱，难道不施给那些认识他的人吗？所以你这里你可以看到，他既然知道上帝有这么多的慈爱，他就相信上帝一定会把慈爱施及到他们的身上。那么后边一节他说，这个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可是前边他说什么？他前面说你的公义，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什么是高山？高山是诗歌的语言，诗歌的语言表达什么？表达的是谁都看得见。我们在住在西雅图，离这个 Mount Rainier 这个瑞尼尔山有很开车起码要开两三个小时才能到那儿，是吧？很远的距离。可是我们在五号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们远远的就看见那个美丽的雪山，是吧？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得见？因为它高，它是一个高山，高山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上帝的公义是很多人都能看得见，它是如此的明显。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你怎么还担心上帝的公义不会给你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这个祈求都是非常明显你可以得得到的。那么再看他下边，他说求你保护我，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来赶逐我。那么他求的这个是他有把握的吗？我们再看最后一节十二节，他说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这个他说他们被推倒不再起来。所以他求的第三个内容，他紧接着自己就回答了，这些都是上帝要给他的东西。既然他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上帝会给他，他为什么还要做祈求呢？所以在这里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向我们表明的是什么呢？表明的是这个祈求并不是本质的祈求，这个祈求不是在他祷告里边最重要的内容，最重要的内容是赞美神。而这里的祷告表达的是他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呢就是凡事仰望神，在一切的事上我都仰望神，我知道你必会给我，但是我还是仰望你。所以在这里是颂赞，是赞美的一个延续，是用祈求的方式，是用祈求的形式来仰望神。那么这种仰望是有信心的仰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凡事仰望成为义人的一种品格，当你不断的赞美神的时候，你在凡事上仰望神就成为你的品格。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借着最后的结尾，借着这样以寻求以祈求的方式出现所表达的仰望，实际上是义人的一种训练，是信心的一种操练。他在做这种祈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自己知道他必得到上帝的应许，这个就是操练信心。所以从这里我们学到第三个功课，就是成为义人的这个道路上，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仰望神，这个是我们操练成为义人的第三个功课。所以在今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就看到义人是怎么练成的。一个恶人不是天生的，一个义人也不是天生的，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上帝的救赎和恩典是我们能够成为义人的一个关键。但是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明白第一个功课，知道恶人是怎么成为恶人的，就是当你把上帝排除在你的生命之外的时候，那就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到最后滑到那个罪恶的深渊，成为一个恶人，是因着没有神。我们一定要不要成为一个生命当中没有神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生命当中有神的人呢？就是让神的大光来充足的占有我们，我们的生命充分的都浸透在上帝的大光当中。怎么样浸透？就是我们不断的赞美他，我们敬拜他。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敬拜和赞美，哪怕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断的唱那个赞美诗，真的能够把那个感情借着你唱的赞美诗表达给上帝的时候， 当你在上帝的面前安静祈求的时候，当你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一切都是在操练对上帝的赞美和敬拜，这样都让上帝的光占据你自己的生命。还有就是凡事仰望神，凡事仰望神，这样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使我们终究成为一个被神所喜悦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拣选我们，主啊，你把你宝贵的启示在圣经里向我们展开，主啊，让我们知道一个恶人是因着什么成为一个恶人。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事实，一个严重的警告，就是当我们把你排除在我们生命之外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滑入那个罪恶的深渊当中。主啊，求你用你的大光来充满我们，因为我们在你的光中就必得见光。主啊，让我们借着看见你的真实，看见你的荣美，看见你的圣洁，就让我们从心里发出对你的赞美。我们要不断的赞美，我们还要赞美，因为赞美使你更多的更紧紧的拥抱我们，占有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凡事仰望你，操练信心的功课。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你的子民。主啊，让我们在每天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愿意舍得花出一段时间来安静在你的面前。主啊，让你的大光来照亮我们。我们就在一人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不断的成长。主啊，借着你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